没有声音，原池师兄讲话了吗？
对，我这边也听，没有听到原池师兄的声音。原池师兄是不是要再查一下你的话筒的设置问题？没有听到原池师兄的声音哈。
没有，对。
那让原池师兄先检查一下话筒，遗忘师兄先主持一下吧。从第一题开始吧。
好，那我试一下啊，是我第一次的主持，那我很感恩，就是上师和师兄们用这样一种方法来促进我学习，并且给我机会讲话啊，哦，非常感恩。那我试一下，如果有不准确的、不周到的地方，那请师兄们及时的这个补充啊。那我们从第一题开始啊。第一题是这样的，是请表述十二缘起之中第一支无明和第二支的内容，看看哪位师兄来回答一下。有没有师兄来主动的？我是第一次啊，哪位师兄来救一救啊？
小苏吧，
Jackie 瑞师兄，好的，
我就念一下书哈，
好
这个
的。
无明和行知呢是这个前世的两支，书上教材上写的是有了无明就产生人我执，因为有了人我执就希望自己能够快乐，为了得到快乐就需要很多能够产生快乐的事物。在去争取这些事物的过程中呢，就会伤害到其他的人，所以就会造业，可能造善业，也可能造恶业，这样就产生了第二个行缘起之，行之也就是善恶的业，啊，这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法本里头所讲的这两个缘起之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补充，我这个抛砖引玉，谢谢。
Jackie 师兄回答的非常好啊，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师兄，还有没有想要说的关于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啊，没有。那 Jackie 师兄其实回答的都已经很好、很全面了哦。那无明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是如幻如梦的世界，还是认为它是实有的，并且会产生执着？因为有这个我执着和法我执，那我们就会去跟随我们这个我执的这个喜好去造这个善恶业，因此呢，就有了第二支行支啊。大概我理解的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往下继续，第二题，从投胎到造业前包括哪几支？请表述第三支到第七支的内容。师兄们踊跃发言呐！有主动回答呢，我点名了哈。那我们按照老习惯，我们就点名了。我们请 Austin 师兄方便吗？方便回答一下吗？Austin 师兄开麦了。
喂，你听得见吗
听得见，
？OK。
稍稍有一点声音，有点小，但还是听得见的。
第三支到第七支，是食名色六入触和受。详细内容，我觉得，法律上也讲的比较清楚。 是就第一个识吧，就是有一种说法是阿赖耶识，小乘的认为就是心识，那因为它这个只有一刹那，然后那个是最简单的。然后名色也分为两个，一个主要是色，色是物质性的东西，然后呢名呢，我认为是跟意识啊跟概念啊是有关的吧，两个合在一起，这个反正就是孕育胎细胞的这个或者的胚胎的这个过程吧，啊，然后第三，这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完整的六十，那等到有初步的一个，有初步的一个眼根耳根这个。这个就开始就，叫做入吧，啊，入成，这个，这里我从虽然看着法版，但是也大致了解，但是如果照读也没什么意思，就是按照我的理解呢，就是，六根还就是说，虽然有一点发育了啊，但是因为它还是胎儿嘛。没有完完全全接受到外界的很完整的啊，可能听得到东西，但是他的看不到，对吧？也闻不到，所以这些都还没有。然后触呢，就是等到啊眼耳鼻舌这个五根全都成熟了啊，这个时候他的那个这个就是所有的这种感受，除了有那个对五根成熟之外，还有意识跟它配合吧，我是这样理解的啊，因为我不想照读原文，照读原文，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出生了之后，他应该能够完整的接受到这个对五识带来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感受啊，有的好的，有的快乐的，有的不快乐，有的是痛苦的。啊，大致就是第五支的歌，对了，应该就是对第五支的歌就讲完了，因为前面两部是上的，就第三到七支，就一共五支。
啊，奥斯汀师兄回答的非常的好哈，这一刻我是觉得比较难，但师兄们好像思路还都是。很清晰的啊，学习赞叹。那从投胎到造业哪几支，其实就是后边的这个第三支到第七支，然后内容刚才奥斯汀师兄回答了。看有没有师兄来主动的再来说一说这个。我觉得讨论题像我们在班里说的不完整或者怎么样都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反正我们有很多师兄在嘛啊，然后大家互相补充都没有问题的。有没有师兄继续？原池师兄的麦调整好了吗？延迟师兄好像没有啊，没有声音。那没有师兄要补充吗？没有师兄要补充，那我们往下继续。第三题，现世主动噪音包括哪几支？请表述第八支到第十支的内容。那位师兄来回答一下。师兄们
来回答吧。
好的。
主动噪音包括哪几支？我想这应该就是第八、第九、第十吧。第八支的话， 是吧？哈，这就是八九十就是爱取有，爱取有就是今世的那个能成啊，就是爱呢就是贪欲，贪欲呢就是贪欲呢就是喜欢各种圆满的东西啊，就是就刚才那个吉祥师兄讲的那个乐爱苦爱舍爱，就是喜欢所以就要去靠近，或者是不喜欢就是要去远离，或者是没有倾向的喜欢，反正都属于一种贪啊。就是因为有了贪之后呢，就是为了想去得到，那么就会去行动，就是取的意思。取呢就是去做一些为了自己的生存生活而去做的一些营生的事情，它呢是属于业，这样呢就是造业。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做生意啊，打妄语啊，骗钱呐、或者是追男女朋友啊，这些应该都是造业吧。然后下一支是有支，有支是什么意思呢？有就是有两种解释，一个是轮回，有了轮回，然后呢是一个是有了轮回的因，所以呢这里解释就是当作是轮回的因，轮回的因和行支是一样的，只是用词不同而已。行支在就是上一世造的业，同时呢也是这一世的因，那有呢就是这一世造的业，啊又是下一世的因，所以有支呢就是善或者是恶的业。爱取有这个呢就是能成，能成会引起下一世的那个所成，就是引起下一世的来世的那个生和老死吧，这个就是就因为有了这个爱取有之后呢造业之后呢，下一世这个轮回的因就已经很完整了，所以呢就说肯定会去轮回的。那么这三支的它是指的是小孩长大成人，成人到生命结束之间的这一段造业的过程，就是造作非凡行，然后造作各种善恶业，然后那个产生轮回的因，这个过程就是叫做能成的过程。对，就是这么多，其他事情的师兄吧，好不好？
朱烈师兄这个提示回答的是相当的这个完整啊。其实这个题呢它是问的是两重因果中第二重因果，也就是主动造因的它的这个那几支。相当完整，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师兄。不一定非得要标准答案，我觉得感受也好，大家来聊一聊。还有师兄要发言吗？没有。哎呀，好像我这个主持是这个往下走得很快呀，这样子的啊。好。那没有我们就继续，因为这个题真的是回答的相当相当的完整。好，第四题，后世的生支与前面哪一支相对应，老死支包括哪些全过程。师兄们主动回答哦，元一师兄开麦了。
对，师兄我可以回答这道题吗？
当然太好了。
这道题那就是后世的生支呢应该和就是前面讲的这个现世中的第三支十支是相对应的，也就是投胎的第一刹那。那法宝上讲的这两个事情是一样的，只是用词不同。然后接下来的这个老死支呢，它其实是就是说，其实就包括了这个从 在现实中的几个第四支名次，一直到这个到寿啊，到四五六七，四五六七都包括，都包括在老死里面。另外就是刚才这位师兄讲到了，这个前现实中的爱取有呢，它这三个缘起之事能成，那么后世的这个生和老死呢是所成，这个是主动造因的第二重因果。这个就是我自己在就是有点自己的感觉，就是老死之，它其实就是刚才金刚师兄也讲到，它其实是把前面的这个现实中的这个八支因果呢，前面五支几乎就全包括了一下，把这个前面就是我们造业的整个过程，从识到名色到入又畜受，这个除了识是老之外，除了识是生之外，那么老死就是名色入畜受，都是老死的过程。好，我就先有不对地方，请师兄指正。阿弥陀佛。
我觉得回答的非常好哈，是正确的答案，但是就是这个道题我本人是没有太理解的，所以我也在这个我也请教一下其他的师兄啊，就是说老死包括的那些全过程，是从从名色到受之间的全过程都包括在老死里。其实它为什么是这样，是我不太明白的，有没有师兄能够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疑惑啊？有没有师兄？
对啊，阿弥陀佛，其实我也是挺有共鸣的哈，那个以王师兄提的这个问题，刚好我也在看法本的时候，我也在想，哎，为什么只是包括了从名色到受之间，而不是说从名色一直到爱取有，不是今生这后面爱取有都包括呢？不是老和死吗？对不对？我们到老到死的话，肯定还造了很多业，也有贪爱啊，有那个有各种行为啊，为了营生做了很多行为啊，然后再有下一重的因果呀，那个对吧？还有有下一世的因，为什么包括爱取有呢？师兄思考一下。
对，是我有这样的疑问。
这个应该跟那个两重因果还是有关系，为什么只是到受为止，到入出受为止？看看大家对那个两重因果是不是有理解啊？请其他师兄来想想看，思维一下。
这个好像是到那个到那个受为止的话，主要是那个被动的，如果即使是造业的话，那是被动造业的成分多一些，然后从那个爱取有开始呢，就是在那个属于第二重的那个所成和能成和所成的那种主动造业的成分多一些，所以他就把那个这个前边的那个和后边八到十和前边的那个到入为止的到受为止的那些名色入处受这些分成两个阶段了，一个是就前边那几个是归到第一重因果里面，然后后面这个爱取有是在第二重因果里面，好像是这样子的。
阿弥陀佛，我也分享一下，我觉得刚才那个原池师兄说的很有道理，因为两重因果它是交替进行的，所以它其实如果我们特别的来看，就是在现实之对这个八字的这个分法，就会知道说上世的结果是一直到受的，对吧？爱取有是下世的因，下一世的因，所以虽然这一世包括八支，但是这一世的两重因果里面有是上一世的果，有下一世的因，那么所以说它这个两重因果是一种滚动的状态，就是这两重因果到了下一世，当那个当 下意识的果，就是说生老死之结束了以后，然后接下来开始又开始无明和行，然后行，然后再接着，不对，应该是老死了以后，对，就是无明和行，就是下意识的爱取有，然后接下来再继续轮转吧，应该是这样子的，我想是应该是这样子啊，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当然下意识它也有爱取有，但是它那个爱取有的话呢，其实可能既可以叫无明也可以叫行了，因为爱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无明了，因为就是执嘛，就是我执嘛，我想是这样子的。但我们要不换个臭轮看看怎么个转法，否则的话这十二个支怎么转动的呢，一个完整的这个辈儿，然后怎么转转转转转的呢，对吧？嗯，阿弥陀佛，就分享这么多。
反正我还是没搞懂，他上面讲说那个，他说那个，从名色到受之间的全过程都包含在老和死里面，包含在老死，就是老死就包含着从名色到受的这几个过程，它不是说在老死之后的，它是这个过程中就包含这个东西。包含名色到受之间的全过程，但是你刚才讲是说在老死之后的，
啊不不不，我的意思就是，其实老死对应的就是识到受之间的这段关系，除了识之外，除了识之外啊，除了识之外，抱歉抱歉，因为生就像对应识嘛，生对应识，然后那个老死就包括刚才说的那个。十之后是名色，名色到那个受，应该是这个样子对应，这样子它才能够转，否则的话就会觉得说好像有重叠的部分，有交叉的部分了，就不是一个圆满的那个圆盘了。所以我们从
我们可以把那个表格拿出来，
把那个图片拿出来看一看，
两重因果，
对对对，好的，谢谢阿弥陀佛。
这个可以吧，这个两重因果的这个表格。
对对，就是这个表格啦。
实际上这个前世阶段、现世阶段和后世阶段每一个阶段它都有这个十二缘起之，前世阶段也有从无明一直到生和老死，然后现世阶段也是有无明行识色到这个生老死，然后后世阶段也是这十二个，每个阶段都有这个十二个缘起，只不过这个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个两重因果，所以就把这个前世阶段主要就是重点强调无明和行，因为它是这个造成我们这个轮回的这个因，所以就是才因为有这个前世的无明和行，所以我们才有这个现世的这个现在的这些这个轮回到现世，然后现世呢，这一开始这个。从识到受这个阶段呢，是属于被动的这个造业，所以是索引，因为是由前世的那个无明和行，这个它带动的，所以就有了这样的果，从识到受这样的果。然后我们现世从这个受之后，我们就是成长起来以后，那么这个心智和这个身体都成熟了以后呢，我们就因为这个有爱的贪欲，就会有一些取的这个行为，然后呢这个行为呢就是下一世在轮回的因，所以这个呢爱取有就变成了现世阶段的一个能成，也就是说那个就是主动的所造的这个业，主动的这个就是第二重因果的比较主动的这个因，就会导致这个后世阶段的这个果所成的这个生和老死的这两个果的形成。好，我是这样理解的，阿弥陀佛。
但是我其实还是不太这个理解哈，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个爱取有包括进去的话，就比如说这个阿罗汉他的那个状态，他没有这个爱取有了，然后他就不轮回了，他就没有 他没有生了。哦，啊，哦，对对，要这样倒，我有点清楚了。就是说，像阿罗汉，他没有爱取有了，然后那他就没有生了。但是我们如果
对，从阿罗汉的案例来讲是这样啊，上师是这样说的，在他那个爱这部分呢，他已经完全是灭掉了，对吧？他没有贪欲，他灭出了贪爱，所以他就不会引发后世的生。所以阿罗汉的话是了生死了，是一大部分的了生死，对吧？不是像大乘佛教的玩很究竟很究竟的啊，我的理解啊。然后刚才说的是，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为什么对那个圆池师兄跟圆慈师兄都分享了。其实我也是同意两位师兄的观点，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主要就是看这个两重因果啊，就一定要分开来看，就完全要把它们分开。第一个就是被动，因为好像从上师的法本的理解来讲，这个生，哪怕是生和老死，哪怕是老死，它只是一个被前世牵引出来的一个被动的感果，它只是到这里为止。第一个生，生老死，对吧？第三阶段生就是识，其实这个识里面就是包含无明的，有了无明，它才会有它。这个识就不会有灭掉，所以它才会有投生。因此有这个能引呢，就出来了后面的索引。然后它的索引只是到入处受，到名色六入处受，到这里为止。这就是，所以只能把它们完全比较清楚的划清界限，分开来看，到这里为止。
我现在理解了。那师兄们是不是都理解？
对，师兄们还有其他的就硬是不能理解的吗？这个我们多讨论都可以吧。
对，因为我看到那个上次书上有一段话，他就说现世的这个爱取有，它其实上就是无明和行，所以后面的生和老死就往下继续对着，就是对应的识和那个名色入错受这几个。所以就说生老死就对应的识和名色到受这一部分，前面的因为今生的爱取有就是无明和行，所以呢这样子就很顺了，就无明行往下走，然后就是到后世的识名色入处和受，这样子就循环过来了。我说清楚了没有？
对，我挺同意的。
我刚看到一段，就是203页的，
就是这样子的，应该
就是这样这样滚动下来的，是吧？爱取有就相当于无名和行，然后生和老死就是到名的为止。对
因为行的话，应该行，上师说的是爱取。其实取它是一个很细的，你说它是在无明还是行里面，其实我想可能是包括在取，是应该包括在行里面，行就是因为无明啊，因为执着而产生，取就是产生一定的行动，有就是有结果，然后行就是产生的行动并且有了结果，所以说我想当然可能不是完全的这样对应，能够就说一对一二对一这样对应，但是它的那个因果关系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它其实这里面的两对因果是完全是就是一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只不过它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它用的字不一样，然后大家就很容易糊涂嘛，但是应该我想就是它至于它为什么要这么详细的描述的话，我想在现实阶段他为什么分这么多前世或是讲那么少，那他这七个阶段是非常明确的，尤其知道这个受和爱的这个分界线的话，那我们知道着力点在哪，我们知道真正修行的这个关要在哪里，这个所以说我觉得佛这样子来讲的话，把他讲得这么清楚，就是知道阿罗汉他所以他的修法他就一定是对着这个爱， 他一定就是针对这个爱来的。嗯，当然他还是有一些无我的智慧才能够最后断除，但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着他的贪执的，但凡和他贪执有关的，他都是一律斩尽斩绝。所以阿罗汉的修法就是特别特别在这个爱上着力的。那我们上师说，因为是大乘，我们是要彻底的超越整个轮回，然后我们是要从就是要整个轮回的那个叫做什么啊，什么灭来着，
还灭，
对，要还灭，所以要从无明来着手，就是层次不一样，高度不一样。但是十二缘起知的话，它这个我想应该就是说学佛的层，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学佛的这个层次它是讲得很清楚的，就是怎么去来暂时的脱离轮回，或者是究竟的脱离轮回，这都能看得很清楚。那阿弥陀佛，我这个人分别念啊。
谢谢原慈师兄。经过这一番讨论，我是理解了。师兄们是不是都搞清楚了？好像很清楚了哦。那我们还有没有时间向下继续？原慈师兄，我们还有时间向下继续吗？
喂，你在问我吗？
这谁都行。
还是原石？对，我不知道，我没听清楚。
我们还有时，现在是9:54，我们还有时间向下讨论吗？
我们再讨论一下，看看大家有什么疑惑吧。我们可以就像刚才那样讨论就可以了，因为问题一个个进行肯定是没时间的了。好吧。再讨论几分钟。好，阿弥陀佛。
好的。那看看有没有师兄也要分享的，或者是有疑问的，讨论一下。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那个善业也是业呢？
哪位师兄问的？请问阿弥陀佛。
原池师兄问的。
啊，
对，感冒了的原池师兄可能是有点不一样。
对，我们听不来压根儿。
对，一个很好的问题，来大家思考一下。
对，思考一下吧。为什么善业也是我们轮流转轮回的因？那到底这是什么样的善业呢？请大家积极讨论和分析，谢谢。
师兄，我可以讲一下吗？这个善业啊，业分为善业和恶业。那么业本身就是我自己认为是有分别念的意思。分别念呢，并不代表着它一定都是坏的分别念，但也可能是好像在世俗地里面认为它是做的好事，这个它也是个分别念，那所以称为善业。但是呢，我觉得只要是你有这个业。因为你如果没有证得无我空性的话，那么只要你去做事情去行持，那一定会有取舍。那这个业它就会就是让我们讲这个行就成为行了，那行就是之后就会在这十二因缘中又会去流转。好，讲的不对地方请师兄指正。
非常赞同，非常赞同原因师兄的这种解释。原池师兄，原池师兄，
那么说我们这些平时的行善积累善根呢，这些什么烧香磕头啊这些，那么这些究竟也是不是都归到这个善业里面呢？
这个问题太好了，非常非常好。那个，那我其实这个原池师兄，你想想，你烧香磕头为的什么？我们大家回个到第一册，我对第一册比较熟悉。第一册里面的三个差别，应该就是
应该是以三殊胜摄持，首先是以这个发菩提心的，然后以无缘殊胜来，或者是类似于那种如梦如幻的那种状态来行持，最后
这个做到都很难，
如理如法的去回向。那么说这， 这样的话，那么这些也这些什么诵经啊、磕头啊，这些也都算作这个归到善业里面吗？
那我想问你一下哈，你记不记得就是做这些善事啊、它的结果不会可能会不同的话，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哪里？就同样是烧香磕头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那这个有很多了，那个一个是说你发心的时候你是那发了菩提心了，那么你这个做的时候呢也是用无缘殊胜来摄持了，但是最后那个它的结果呢可能会那刚学了这个十二缘起就可能会受到前世所造的业的影响了，或者是说因为现实所造的这个近因的这些影响，那么都会导致这个你所做的这个善事的这个结果将来不一定是什么样子，它也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那个福慧资粮，也有可能它没有那么殊胜，只是积累了一些福报，但是因为
我们不，你三书圣学的非常好，我看得出来了。然后我们再往前，再往前面。
再往前的话，那就是三个差别的话，
对，
那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这是什么差别？
三宝，那就是这个佛教和这个外道的差别。
第二个差别。
啊，
第二个差别是什么？还记得吗？
啊，不记得了。
第二个差别是说有没有出离心，是什么的差别？大家有没有记得的？我们来炒成分。
就是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差别。
哎，想清楚哦，好像这个答案有点不对劲哦。
出世间法和世间法。
非常好，听到了吗？这里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出世间和世间。当我们上师上师说了，即便我们现在还没有具备出离心，但是当我们受了戒，然后呢如理修持，当升起，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居士戒啊，还有就是主要是指居士戒啊，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离心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修的法就是可能是有一些就是世俗流转的因，但是如果你是以菩提心去摄持啊，哪怕是你是如果你有一刹那的真实的菩提心摄持，那你这个就肯定已经不算是世间法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先说出离心，当我们就行善的时候具备了出离心的时候，我们所修的法就不是世间法了。就是说不是世间法的意思，就是已经成为解脱之因，就是你已经在世间以外了。世间是什么？世间和出世间的区别，世间就是指轮回，就是指六道轮回，出世间就是离开了这个六道轮回。所以说一旦具备了出离心之后的行善，它这个结果就会已经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十二缘起之里面的一些就是我们世俗的没有出离心的善有重大的区别了，已经在这个时候就分界了。然后当有我们当然我们因为是学大乘佛教的，当我们真正升起了菩提心之后，这就是圆佛果的心了，这个时候就不只是出离轮回，而是会成就佛果。所以说这个概念是很重要，发心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不断的就是上师说要修出离心，要修菩提心，为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解脱之道，才能终究的脱离这个轮回。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行善没有用，你行善的所有的善根都在，但是当你有一天升起了出离心以后，你的所有的这些善根就自动升级啦，你的戒体也升级了，就升级到别解脱戒了，你就已经是在出世间法里了。所以不能说我现在在佛法的这个框架下做的善根是我们轮回的因啊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出离心，那它会是很好的福报，给我们很好的人天福报。但是有出离心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第一修出离心，进入小乘 至少是处理这个轮回。第二，修菩提心，这就要进大乘的殊胜妙道了，那个就是另外完全另外一种境界。所以为什么是三殊胜摄持？但是不是三殊胜，所以说三个道嘛很重要。那你刚才说的那个出离，就是三殊胜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为我们积累极大的善根。因为我们做不到无缘殊胜，但是上师说只要认真做，一心一意的做，就可以是相思无缘。但是我们从发心，我们最容易做的就是发心，就是以菩提心发心，然后最后回向，以普贤行愿品这种殊胜的愿望来回向的话，那只要是以这个来摄持的善根，中间是一心一意的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善根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而且不容易被摧毁。随着我们自己心的这种能力的增强，就是比如说出离心升起来了，或者菩提心升起来了，它就会变成我们不同的成就，不同果位也好，或者是成就不同的这种就是我们应该叫什么成为菩萨或者是成为佛的这种因缘。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所以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你现在的行善一定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听课一定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呢因为没有出离心的关系呢，那的确还暂时没有办法变成就是我们处理这个轮回的因，但是我们发心是用大乘的发心的，所以说这个会应该是至少有一部分会让我们以后至少就是会有很好的就是遇到佛法的机缘。但是当我们升起处理心的时候，那我们自动就升起了我们所修的善心，就是处理，就是处理道，就是解脱道。当然升起大乘菩提心了的话，那就更加殊胜了。所以是这样子的，这是我的理解，但我觉得应该错不到太远，我们可以再向那个别的师兄来求证哈。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前面学的东西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不去复习，我真的是也是可能忘得一干二净。但是的确复习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有时间我到六班去听课。
六班正在上浅谈因果，
也是可以到时候去七班发心。
其实我现在就我自己的来说，就是我发现发心其实根本真正利益到的是我本人，而不就是说利益到别人，只是就是的确是服务到了大家，但是真正我觉得说才了解到我们上师给我们设计的这个课程的用心良苦，以及就是说它整个是非常缜密，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现在对我们慧能禅修的这一套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所以希望大家好好修，好好学，先把七句我又来了，抱歉啊，啰嗦婆，然后七句和心咒尽快完成，然后真正开始修出离心，这样子我们所有的善根全部就会走在解脱道上，发挥充分的作用啊。阿弥陀佛。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这个解释太精彩了，我个人非常的受益。的确是，这我突然间这有点醍醐灌顶了，对我来说。可能今天因为我在这儿好像似乎在这儿让我主持，所以我精力比较集中。今天所以我突然发现这个今天很不一样啊，我非常受益。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善，如果你还是在行世间法的这个善的话，那它的确是有世间的果，那还是要轮回，那轮回来了，那它自然也是业。我不知道这样理解是不是对。所以的确是这个发心是太重要了。整个的这个的确是，谢谢。那我们现在几位师兄看看时间的控制，因为我这个不是很有经验啊，所以还是两位师兄看看我们下面还要不要继续讨论，还是我们做回向。
啊，可以可以回向。刚才那个原因师兄说没有出离心和菩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摄持的善根是人天福报的因，对，没错没错，这个就是世间，其实就是世间法的，世间法的福报，善根都是有用的，但是它不能让你摆脱轮回。而且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说缘这种就是世间福报，比如说我们不是有人天秤嘛，他们也是缘世间的这种就希望得到后世的安乐，然后不愿意堕恶趣，他们这样子的发心去行善，就是可能上次曾经说过，好像说90%多少以上的佛教徒可能都是这样，而且是这种可能都还没有这么多，因为很多人学佛他是为了今世的利益，这个就连世间法都不算，就是不是在佛教里面就是属于是不善而不是善行。这个也给大家复习一下哈，就是大家如果行善，是基于对当前这一世的发心，就是说，比如说，我希望我工作好，我身体好，我长寿，我美貌，我什么考试顺利，我怎么怎么样，只是以这个起心动念来发心的话，这个善根，它在佛教里面叫做不善。啊，不是说善，因为佛教里面的善至少应该有一个相对长远的眼光，那么人天佛教他就是会想的是，我希望我以后不要堕恶趣，我希望我生生世世就享受人天福报，那他至少是一个长远的目标，所以他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所以很多佛教徒可能都是游走于这两个之间的，然后人天佛教可能相对而言还要可能要多一点吧。然后凡是缘解脱的啊，这个佛，这个小乘啊，就是如果比如说发心说我就想自己解脱，或者说也不是说就想自己解脱，就是没有那个心力去发菩提心，但是他的确是想解脱的话，那这个肯定是有很多的人的，比如说南传佛教那些，那你不能说他不慈悲，你不能说他不怎么样，但是第一个是他的法缘的关系，第二个可能真的就是所谓的根基的关系，他没有办法就是那个心力去做大乘的这个事情，所以说他会他想要的果就是阿罗汉，但他想要的阿罗汉以及或者我们说的人天福报的话，那这个果在那个就是他得到了阿罗汉果位和这个就是得到了人天福报的时候，就这个因啊就消失了，就因果它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是大乘的这个善根，比如说我们是以菩提心来发善根的话，菩提心它的目的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发誓成佛，因为它要的果是成佛，所以乃至成佛之间它都不会消失，所以它会不断的增上，所以菩提心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种法心，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不到终点都不会耗尽的，就是一种永续的一种善根，所以发菩提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心里真的去观想一下大家的众生的可怜，然后偶尔做能够稍微做一发一点，就是发自心底的这种菩提心，那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哎，不过呢，按照上师的这个9年修学，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如理如法的升起这个菩提心，然后最后证悟空性的，这个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是如理如法的修行。嗯，好吧，阿弥陀佛，就啰嗦这么多，又跟大家